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了不起的女朋友们》，演播顾向怡，第69集。严寒沉不住气，满脸恼怒：
严小小，你这是什么意思？
严小小板着一张脸，面无表情：
这是我的房子，我要住，你结婚没房子，你自己买，我不借。
此言一出，连带着叔叔也恼怒起来：
他是你弟弟，他结婚你好意思不管？
严小小慢慢抬起眼：
过去20几年你们也没管过我，我现在为什么要管他？
他和你一样姓严，将来的孩子也姓严。
对着叔叔和堂弟的怒意，严小小只是微笑。记忆中每年的家庭聚会，亲戚们看着他的眼神是那样不屑与轻蔑，他这辈子都不会再承受那样的眼光。想到这儿，严小小说道：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将来我的孩子就是外姓人，我买的这套房子就是人家的了，严家得吃大亏，您是这么想的吧？
严小小清楚，此时此刻他的一言一行并不理智，但他不在乎，他只想痛痛快快地把积压在心头多年的怨气一并发泄出来。他接着说：
可是我的房子和您有关系吗？用得着您来帮我操心吗？还有婶婶刚才说的那番话是为我好吗？我是不聪明，可你们也不能当我是个傻子，拿那些话来骗我。
外人算计我也就算了，你们这些口口声声说是我亲人的人也这么对我？婶婶也是恼羞成怒，但在严小小的逼视下没有了刚才的张狂。
小小，一家人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嘛，我们什么时候算计你了？
严小小笑意盈盈地看着婶婶：
你们和我父母讲，像我这样的能有个男人要就不错了，现在男人没了还要房子有什么用？还不如赶紧顾着弟弟，将来老了也有人照顾着，你们这话就像是人话了？
严小小指着大门又做了个请的动作：
我不欢迎你们，麻烦从我的家里离开。
叔叔和堂弟气得发颤，婶婶恶狠狠地瞪着严小小：
原来人家说我还不相信，现在看来都是真的了，听说你做了不要脸的事情才被男人甩的，现在这个点明明是上班时间，你这个样子一看就是被人打的，你老老实实说，你是不是当小三被大房捉奸了？严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严小小眼神冷漠落在婶婶身上：
您这番话我会原封不动地转告给我父母，我相信他们再重视亲戚之间的感情也不会允许你们这么污蔑他们唯一的女儿。我知道你们主意多，当初爷爷奶奶去世我们家承担所有费用，你们说你们家条件差一分钱没出，除了房子连爷爷奶奶的丧葬金都拿走了。我爸爸就是念在亲情，从来没和你们计较过，但是不计较不代表我们傻，由着你们骗。何况现在你们已经不是占小便宜，你们是欺负人。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全家，想都不要想，这套房子是我买的，任何时候都不会给你们住，就算空着也不会给你们住。
你听听他都说的什么话，搞得好像我们全家都欠他们家一样。
婶婶指着严小小，眼睛盯在丈夫身上：
你一个长辈还怕他一个小辈？他爸爸现在不在，你还不赶紧替他爸爸教育教育他？
气得面容狼狈的叔叔在妻子的提醒下冲严小小扑来，严小小侧身躲开，快步冲进厨房，拿起一把菜刀指着一家三口：
你们算什么东西？我看在亲戚的份上叫一声叔叔婶婶，现在还想在我家打我？你们出不出去？不出去我马上报警说你们在我家偷东西。
你报啊， 我还不信警察能管家务事。
婶婶一巴掌落在丈夫身上，
你怕什么？他还真敢拿刀砍你啊，赶紧过去教训他。你们在我家骂我打我，问问你儿子这事警察会不会管，再问问你儿子，你们想打我，我拿刀反抗捅了人，谁责任比较大？真出事了，我爸再心疼兄弟，我妈可不会放过你们。
走了走了，和他有什么好说的？
严寒使了个眼色招呼父母走人，他刚才想好了，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呗。他想着等严小小不在家的时候叫上严小小父母，找个锁匠把锁撬开，把严小小他们的东西扔出去，把自己的东西搬进来，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让他严小小搬石头砸天去吧。严小小和严寒认识二十几年，被欺压了二十几年，怎么会不清楚严寒的秉性？堵在门口与电梯的一家三口默然相对。
我知道你们肯定在打鬼主意，想都别想，你们敢动这套房子，我宁愿卖了它当律师费也会和你们斗到底。我早就不是以前的我了，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欺负的。
婶婶吃惊地看着严小小，仿佛从来不认识这个人，他瞪大的双眼里含着恶毒的冷光，像尖刀一样向严小小刺去。
有房子有什么用？你个没人要的赔钱货，被人白睡八年一分钱没捞到的下贱东西。
严小小牙关紧咬，发出咯咯声，他握紧双拳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句话我也会告诉我父母的。
电梯在此时到达，吴楚一从电梯里出来，看到严小小和严寒一家的神色，尤其是严小小手上的刀，虽然还不清楚事情的经过，却立刻走到严小小面前把他护在身后。
你们想干什么？
看到吴楚一的态度，严寒有些怀疑他和严小小的关系，可是看吴楚一的长相和打扮，严寒又不太敢确定。他拦住跃跃欲试的父母，
你是谁啊？我们家的家务事关你什么事？
我之前和你说过的，想要和我借房子结婚的就是他们。
得知眼前几位就是严小小家的糟心亲戚，吴楚一微微一笑，
我是他男朋友，他的事就是我的事，长辈都跑上门明抢房子了，别说是男朋友，就算平时认识的人也得出个声，不然还真以为这世上没王法了。
婶婶看着吴楚一的眼神满是鄙夷，他狠狠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呸，看你这个样子就不是什么好人，别是哪个富婆包养的小白脸吧。小小，你好好的男朋友不要和这种人搞在一起。
既然您这么说，那您就别走了，我马上请我律师过来，您刚才这话麻烦再和我律师说一遍。
严寒看出端倪，无论是严小小还是眼前这个男人似乎都不太好惹，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如还是找严小小父母下手。严寒放了两句狠话后，带着父母走进电梯，随着电梯门合上，吴楚一的微笑瞬间消失，火气直冲头顶，他指着严小小受伤的脸和胳膊，
你就这么回来了？
原来吴楚一路过支行，想给严小小送点东西，结果从大堂经理那里得知中午发生的事情，于是急忙赶过来找严小小，没想到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竟然在严小小家门口见到另一场争斗。更让他焦心的是，大堂经理说的没什么大事，简直是一句安慰人的屁话。严小小脸上那几道抓痕，如果不好好处理，绝对有可能留疤。他生气地说，
你赶紧和我去医院。
严小小第一次见吴楚一发这么大的火，不敢顶嘴，立刻穿好外套和吴楚一出门。车上吴楚一气急败坏，
你不会叫保安？你逞什么能？我只教过你化妆，没教过你打架吧？还是说 你突然新增了什么我不知道的技能点，想和人动手试试？
吴楚一责备之下是满满的关心，一瞬间严小小一颗心被感动包围，他忍不住冒出一个念头，随即死死掐灭。他提醒自己，此刻的身份不应该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严小小低头轻声解释，
叫保安了，当时情况急。
再急也不用你挡在他前面，你以为自己是蝙蝠侠，人家不敢动手打你啊？
对我多多少少总是有些顾忌，我就想着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拖到保安过来，没想到他们……
没想到他们对你动了手。
吴楚一托起严小小下巴来回查看，
要是留疤了，有的是你哭的时候。
留疤就遮瑕呗，反正我又不靠脸吃饭。
吴楚一横了严小小一眼，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想得开？之前我扔一点破烂货都跟我哭哭啼啼的。
严小小抬眼，却不敢看吴楚一，他定定地望着吴楚一腕上的袖扣，良久之后轻声说，
这么久以来，我一直是站在别人身后，接受别人的保护，我想试试走到前面，我也想有保护别人的能力和勇气。
可是你是在胡闹，你知道吗？
我没有。
认识以来，严小小第一次反对吴楚一的意见。
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如果我当时袖手旁观，他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就像是之前我的事情，如果你仅仅是说些安慰的话，而不是教我化妆造型，我不可能那么轻易走出来。我并不是想多管闲事，我只是不想看到一个受害者孤立无援。
吴楚一懒得理严小小的废话，把严小小带到医院处理好伤口，又送回家，叮嘱刚刚赶回来的关晓好好照顾严小小后，就赶去活动现场。临走前通知严小小，
明儿带上你那个同事一起去找钱多多，我和他说过了，他会给你们介绍几个客户。
关晓了解了情况经过后，一边烧水给严小小吃药，一边大骂严小小的亲戚不是东西，如果再敢上门，见一次打一次。严小小摇了摇头，
他们现在应该是去找我父母了，很快我父母就会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来找我。过去20多年一直都这样，亲戚也好，张伯家也好，都这个套路。我受够了，这一次我不想等我父母来问罪，我先去找他们。
当着关晓的面，严小小拨通了他妈妈的电话，不出他所料，听到他的声音，父亲接过电话，张口就批评严小小竟然学会了目无尊长。严小小静静地听父亲说完，缓缓开口，把今天遇到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尤其是那两位长辈是如何评价他的。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听您的话，听妈妈的话，听家里长辈的话，结果呢？只是因为我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侮辱我。我是您的女儿，我是什么样的人您最清楚，您觉得他们说的对吗？这件事情上我不会有任何退让，您和妈别想说服我，这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我也希望您能和叔叔婶婶讲清楚，如果他们愿意向我道歉，我还愿意有这门亲戚，如果他们不愿意道歉，那我先和您道个歉，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见他们。
严小小听着电话里传来的粗重呼吸声，几乎能想到父亲的怒容。
还有就是，您最好多劝劝他们，别想着耍花样，他们敢用下作手段对我，我就会报警，我也会找律师，到最后不光结婚成问题，没准还要吃官司。
关想对着严小小竖起大拇指，
老严，你越来越可以了。
严小小对着被挂断的电话叹了口气，
还不都是被逼的。
关想哈哈一笑，
呵呵，你要是能被逼成这样，几年前我就逼你了，别闹了，还不是人家吴楚一的功劳。
看严小小脸瞬间红透，关想怕他害羞，岔开话题，
不是我说啊，刚才你和你爸谈这事儿，
你应该哭两声，表达一下你的委屈和脆弱，让你爸心疼。
严小小接过关晓递来的热水，吞下药丸，再次摇了摇头。
我不会再哭了，张博的事情已经把我的眼泪流干了，从现在起我只会笑。
隔天上班，刘佳佳见到严小小眼圈一红，刚要开口，被严小小拉到办公桌前。严小小指着一堆材料对他说，
我说走就走，后勤的事就交给你了，你必须支持好苏涵和关晓的工作，现在没时间给你伤感，我也不需要你感谢，赶紧干活，有不懂的我好教你。
刘佳佳哭兮兮地按照严小小要求整理客户资料，抄写合同，录入系统，好不容易告一段落，严小小连喘气的功夫也没给他，拖着他去分行审批客户。严小小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当初苏杭观想交给他的东西灌到刘佳佳脑子里，这样他才能放心地离开。刘佳佳留在放款中心排队，严小小去人力资源部把扶贫申请资料补齐，下楼的时候正好遇到王凯。王凯看见严小小，方才在评审那里受的气顿时一扫而空，笑盈盈地开口，
哈，约你几次都说没空，今天总算有空了吧，晚上带你吃好吃的。
不等严小小答复，王凯视线落在严小小手里的文件袋上，神色一惊，
之前我听说你报名，我还以为是有人搞错了，你不会是真想去吧？
严小小轻轻一笑，算是默认。王凯不由有些发急，
小小，你图什么？我们支行一个哥们儿去年去的，今年回来探亲，又黑又瘦，他还是一个男的，你一个小姑娘凑什么热闹去吃那个苦？
严小小抱着档案袋，嘴角微翘，
谢谢你帮我考虑，做这个决定之前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你要真想拼事业，哪儿不能拼？
王凯略一思索，索性把话挑明，
小小，我喜欢你，我想和你交朋友。
严小小脸上笑容慢慢淡去，她垂眼看着地面，一时间空气仿佛凝固。很快，严小小嘴角扬起优美的弧度，眼睛里也全是笑意，只是伴随着笑意，有泪水滚滚而落。去年这个时刻，别说王凯这样的人，就是在普通男同事眼中，他也是隐形人一般的存在。他一直以为这辈子也就这么浑浑噩噩了，没想到有朝一日，他原来不敢正眼去看，也从未正眼看他的男人，竟然会对他有好感。王凯被严小小的眼泪吓了一跳，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严小小抹去脸上泪水，笑容越发灿烂，
我没事，我就是高兴。
王凯以为严小小答应，满脸雀跃，却被严小小随后一席话击倒。
可是我们不合适，你喜欢的是现在的适合结婚的我，但那不是全部的我。不过我要谢谢你，生平第一次被像你这么优秀的男人表白，到现在我还有点恍惚，甚至有点不敢相信，我开心极了，非常感谢。
刘佳佳按着严小小交的步骤放完贷款，到停车场找严小小，坐上车还没来得及汇报情况，立刻被严小小的眼泪吓到。
严姐，你没事吧？谁欺负你了？
严小小把王凯的事情说了一遍。
我是高兴，我感觉我的人生好像重新来过一遍，所有东西都不一样了，我完全活成了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个人。
严小小转过脸看着刘佳佳，
我都可以，你当然更可以，我们一起重新活一遍好不好？
刘佳佳长长的指甲划过放在腿上的贷款案本，发出顿顿的声音。严小小的话重重地敲打在他的心头，重新活一遍，活成他想活的样子。刘佳佳想起观想，他拼命针对观想，与其说是厌烦，不如说是嫉妒。嫉妒观想可以肆意妄为地哭笑打闹，而不是步步为营的算计。 刘佳佳闭上眼睛，再睁开时，眼神明亮地说：
好的，严姐。
得知严小小拒绝王凯，办公室内，关翔捂着胸口，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说道：
你有没有搞错？就算他不是钻石王老五，那也是黄金单身汉，你就这么给拒绝了？你就不能考虑一下，偶尔谈个小恋爱，谈到世界充满爱，你就非得跑到鸡不拉屎、鸟不生蛋的地方，把自己晒成一颗皮蛋？
严小小照旧指导刘佳佳录系统，嘴角含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这是我的理想，我看你是痴心妄想，梦想总是要有的，不然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关想被堵得半天才能出声。
看不出来啊，严小小，你什么时候学会和人斗嘴了？